起来，低头祷告啊！天上的父，你是我们活水的源头，生命的源头啊！当我们来投靠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干渴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你这个源头，我们的心就会疲乏，就会没有力量。主啊，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啊！因为我们是你的田地，是你所建造的房屋啊！你亲自所拣选、所救赎的。啊，主，你也把你自己宝贵的生命啊，圣灵宝贵师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个源源不断的生命能力的供应啊。我们清早的时候就来投靠你，来仰望你，向你把我们的心敞开，让你那宝贵的话啊，活水的供应不断的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啊，给我们聆听的耳朵，更给我们顺从的心来跟随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箴言的26章啊。昨天我在更新那个报告单的时候，才发觉哈，上周的那个报告单打错了哈，把那个我们读的章节写错了。今天是读到26章啊，那下周的时候我们是从29章开始读啊。下周一的事情哈，那26章呢哈，讲三种负面的人物。第一种呢叫做愚昧的人啊，这是第1节到第12节。1节到12节当中哈，几乎每一句里面都会讲到愚昧人。第二种人呢叫做懒惰的人啊，是13节到第16节。那从17节到最后呢，是讲到喜欢争竞的人，那这三种呢都是我们要避免，不要成为这种的人啊。那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呢，是从反面来提醒我们啊，告诉我们愚昧的人、懒惰的人和好争竞的人有哪些的特征，让我们不要落到这种光景当中啊。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读，一会儿来分享。好的，请大家回来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箴言的26章。那我今天呢是比较在思考最后这一种人啊，这个喜欢争竞的人。那从17节开始啊，17节是讲到一种的情况啊，这个人路过在这里，路过被事激动。这个是他心里先有了一个反应啊，他心里看到某种的现象啊，两个人在争竞啊，那他心里先是被激动了啊，所以他就跳进去了啊。管理不干己的争竞，好像人揪住狗耳。那大家可以想象哈，人如果揪住这个狗的耳朵，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狗是不会顺服的哈，会挣脱，甚至回头会咬人。那这个局面是很 messy 啊。这不是这个路见不平哈、拔刀相助，看到人被欺负了，帮助弱小的人，不是这种情况哈、这是两个人在争竞啊，不是一个人强过另外一种人。欺负人是在后面啊，18节19节讲的，这里是讲到两个人在争啊，可能互不相让啊，但是这个人却没有搞清楚情况，因为他是路过嘛，他不了解这个情况，他是凭着自己心里面被激动的那种的情绪，然后去参与在其中，那这个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哈，只能让这个争竞变得越来越厉害。那第二种情况呢，在第18节19节啊，是讲到人欺负别人，人欺凌邻舍，却说我岂不是戏耍吗？他就像疯狂的人，抛掷火把、利剑与杀人的兵器啊。大家可以想到哈，这个人疯狂的人随便抛这些东西都是很厉害的哈。火把造成这个火的燃烧，利剑会伤人，杀人的兵器会取人性命。他在做很危险的事情，但是他呢却以为是戏耍，不把他当一回事儿。以强凌弱，他自己不受什么损失哈，但是别人却受到很大的伤害，那这个是很危险的，这是在邻舍常常来往的人当中啊，要注意的啊。第三种情况呢，是讲到传舌啊，是用3节经文讲的，20节到22节啊。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争竞便止息。 好争竞的人煽惑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我们也要常常被提醒的。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本来火已经快熄灭了嘛，但是呢，它传舌就好像是在上又加了新的柴火，本来已经快没事了哈，结果传来传去又产生新的事情，心中有不满呢，那不用一种直接沟通的方式，而是在私下里面跟自己要好的人传来传去，这个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会产生新的问题。最后一段是23节，我把它都归在一起哈，到28节。那这6节的经文呢，主要是讲心理的状况。大家注意哈，这个他安排的顺序，我们说从25章开始，就是西西家王那个时代，有人在誊录这些箴言啊，所罗门所写下的话啊。他在誊录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哈有一些的编辑啊汇总，把类似的一些的话箴言呢放在一起，而且他应该有一些的设计在里哈。所以他在讲征竞的人的时候，你想第一种情况他就用一句啊，第二种情况是用两句，第三种情况下是用3句，那最后这一段呢用了6句。所以这个问题的他好像在挖这个征竞的根源，那个根在哪里，问题的根出在哪里，只有把那个根挖出来，这棵坏树哈，征竞的坏树才被连根拔起啊。所以他 一路一路的在往深处讲啊。第一种情况是过路啊，是不大相关的人，一辈子只见过一次的人。第二种情况是邻舍，靠近一点了，可能是天天见面的人。第三种传舌，人常常在什么人之间传舌呢？可能是自己好朋友，可能自己可以讲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想法的人。那最后呢，是讲的人心，就是讲的自己了。我们天天每时每刻都在跟自己相处，那这个心，这个征竞人的心里面用哪些的言语来描述这个心呢？第23节说是奸恶的心，他说火热的嘴好，奸恶的心好像银渣包着瓦器。这个银渣包着瓦器哈，我猜想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包不住啊，他是用这个渣渣的东西哈，他应该是包不住这个瓦器，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火热的嘴背后那个奸恶的心早晚要暴露出来。那英文把它翻译成说是这个火焰就包围着这个瓦器，如果是用这种翻译的话，就是说火焰嘛，瓦器是在火里烧哈，那这个瓦器烧成的时候它是要出火的，也同样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早晚要出来的，显露出来的，嘴里面可以讲很热络的话，但是呢背后隐藏那个奸恶的心呢早晚要暴露出来。第24节讲同样的意思哈，怨恨人的用嘴粉饰，心里却藏着诡诈。这个除了奸恶哈，他又加上这个怨恨和诡诈。当人心里是有怨恨，心里有诡诈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有一些过去发生的事情哈，让心里存着一些负面的情绪。怨恨，他虽然嘴上可以去掩饰哈，但是心里边的东西还在那里，那这个东西早晚会出来的。25节说他用甜言蜜语，你不可信他，因为他心里有7样可憎恶的。哇，这个更厉害了，7是表示完全嘛，不一定只有7个，他说很多，心里装了很多很憎可憎恶的。所以挑起争端的人，你看啊，从这个传舌到心里啊，那个根是在这里啊，根是在心里。所以当我们发觉在与人之间的问题出现一些矛盾啊，一些冲突啊，而且好像一次两次反复的出现却得不到解决，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警醒。如果我们真的肯听的话，真的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的话， 我们应该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是不是我们心里面有怨恨，心里面有诡诈？这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透呢？这是耶利米书里所讲的。要想解决争竞的问题，不光是我们怎么讲话，我们怎么去态度的改变，这些都有帮助。哪些事情要避免啊？不要随便去，贸然去介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当中，不了解情况随便发言，以为自己可以作为法官来裁决，把自己放在那个位置上却不了解情况，只是让问题变得越来越糟糕。这些情况要避免，但是根源是在我们的心里面。人若说自己无罪，就是自欺，以身为说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的反应会 blame 别人会说都是别人的错，会说是别人做事如何，讲话如何。但实际上是神把我们摆在这种情况的面前呢，是为了显明我们自己内心的状况。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才熬炼人心所以谦卑的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不要去 blame 别人，也许是别人真的有错。别的人的态度真的是显出他的不是。但是呢，当我们现在一种矛盾冲突，尤其是当我们心里不平安的时候，这很有可能是神在搅动我们的内心，要显明我们里面有一些是需要被对付的地方26节说，他随用诡诈掩遮掩自己的怨恨，他的邪恶必在会中显露。就是在人群当中我们当跟一群人开始有比较深入的、靠近的来往的时候，心里的东西就会慢慢被显露出来。圣经用很严厉的话去讲这样的事情啊，我们常常耳朵会不愿意听这种话。我们怎么会是邪恶呢？我们怎么会是诡诈呢？但这是圣经对我们人心的定位，实情就是这样。27节挖陷坑的自己必掉在其中，滚石头的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这个是进一步的提醒我们，不要执意朝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去攻击别人、陷害别人，背后去讲论别人。这样的话，就像那个滚石头一样反过来使我们自己受损害。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所以这些都是很严厉的指责人的话。但是呢，又只要我们肯听这些都是很实实在在的话。盼望我们能够听得进去让我们自己避免成为这种神不喜欢的在哪里都造成争竞的人。好，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好，我华明。
华明早。
想跟大家分享第四、第五节。第四、第五节，其实我们听过很多次啊。他说，听看起来好像是完全相反的话。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就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受，我就觉得好像，怎么讲？就是说，我们常常从圣经里面比方说会读到什么样的教导啊、教训啊，我觉得我们好像不能够把圣经里面的教导、教训当做是一种教条就是你是不管什么情况，你就是把同样的这一个教训拿出来就用。我感觉他好像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看情况，看当时的情形，然后有很多的东西都要考虑。那我觉得最重要可能就是要听心里面，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有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运用圣经里面的教导教训，按着圣灵的引导，把圣经里面的教训去把它用出来。而不是说把它当做好像一个教条，只要 不论什么情况，圣经有讲过这句话，所以我就拿出来就用就做了。我就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还有一个第十二节，十二节牧师刚才说他前面都是讲愚昧人、然后他讲了很多种愚昧人会做的事，但是第十二节好像说所有的愚昧当中最愚昧的就是自以为有智慧。他说你见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吗？愚昧人比他更有指望、就我就觉得这个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行比别人强、因为这样子好像他说比愚昧人更愚昧，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跟大家分享，谢谢。
大家早，我是吴维雄。
早，吴长。
昨天在小组里面我分享了第四节第五节，那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也是注重第一段，就是愚昧人啊。刘少编牧师写的一部一部向真理、向智慧学习，他把愚昧人分成五种，就是愚蒙人、愚昧人、愚妄人、愚顽人跟亵慢人。那第四节第五节，我记得最早我在 GCAC 的时候带领一群年轻人、就有一位姐妹就问我这两句，她说 写这两句的人有一点糊涂了，写了第五节忘了第四节写什么。其实如果我们仔细读的话，第四节说不要，第五节说要，但是这两节的结果不一样。第四节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与他一样，对象是你。那第五节说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所以这对象不一样，所以结果不一样，表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愚昧人，或者说不同的时机，我们讲话对象都不一样。第一种愚昧人，第四节讲的就是说、有些愚昧人你跟他争辩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是相当的顽固，态度顽固，一心只想跟你讲话，叫辩赢你。那我昨天跟他们讲一个例子啊，就最近我收到一个短信，他就讲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说三乘以八等于二十一，他跟另外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说 no 三乘八肯定是二十四，就有两个人就闹到那官府那边，就他当这个官府知道这个情缘由的时候，就跟人家说要把那个三乘八等于二十人抓过来打二十个大板，就那个人就很冤枉，说明明三乘八等于二十，为什么打我不打他呢？其实现场就说，你能够花这么长时间跟那个三八等于二十一的人杠的话，在那边他在那边闹的话，那你不是你愚蠢还是谁谁愚蠢单打你啊？这是第一种啊。那第二种呢，其实是人有时候一时的糊涂，以为讲话自己讲话很有智慧，其实是出于愚昧。那我也讲几个例子啊，有一个例子我觉得比较好，就是说有一个有钱人常常叫隔壁的小孩去帮他买酒，对吧？就给他一个空瓶，给他点钱，这小孩就很乖，帮他买回来了。就有一天这有钱人又叫小孩子来，给他一个空瓶子，但没有给他钱。那小孩问他说：“哎，钱呢？没钱怎么买酒啊？”这有钱人说：“有钱能买酒有什么稀奇啊？你没有钱能买酒才厉害了。”就这小孩就回去问他小朋友说：“怎么对付这个人呢？”他们就跟他讲一个诡计，讲一个计划，就他回去就把空瓶交给那有钱人。有些人说：“哎，酒呢？”那小孩就说了，有酒能尝到酒味有什么了不起啊，你没有酒能尝到酒味才厉害了。这个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吧？那有些人是因为愚昧，是因为他以为他自己 很有本事，对吧？ 那其实他中了自己的那愚昧愚妄的话，所以第一种的话就是让你不要跟他较劲儿，你可能自己跟他一样愚昧，本来只有一个傻瓜，现在变两个傻瓜。但第二种呢，你用他的话来回答他，让他知道自己犯了愚昧的事情。所以这两节蛮有意思的，我们仔细读的话，这个写这个两句的人很有学问，很有这个思考能力啊。这是我跟昨天跟他们分享，今天跟大家讲一讲。好，谢谢。
谢谢吴长老，这个的确是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好，我是方燕，我也想接着吴长老的话，这个分享一下。其实读这一章啊，还有上一章，就是说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愚昧人呀，传舌人呀，什么谄媚人。其实我觉得，就说好像是在教导我们要，不要做这些人，可以分辨这些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说如果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们该怎么办？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圣经里，就是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你要，彼此相爱，还要爱人如己。那有时候说，那到底是爱人如己呀？就说那我碰到了这样的人，愚昧人呀，这些关系就说不好的人，那我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去爱他呢？我在想这一段其实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就像吴大哥说的，就是说你要有智慧，一方面呢你不要像他一样，但是另一方面你也要为他考虑，就是说能够比如说他愚昧呢，你是不是就应该让给他讲真理，讲那个智慧，遇到了这些好管闲就是我们碰到这些一些闲事，那我们是不要去管这些制造麻烦，但是呢，是不是也要去制止他们呀？或就是像他们作恶作剧的这些人，遇到传舌的人，那我们能分辨出来是一件事情，自己不要去传舌。那另一方面是不是也要提醒他们要用真理给他们喂养和纠正，但是我知道这是很难的，因为怎么样就说用像吴大哥说的，你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对待这件事情啊，收到好的效果。我就想到这一点，谢谢。
我也想做个 messenger， 做个传话的。我听到过在圣经辅导的时候也有另外一种的解释法，关于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他用这两节经文是用于在有人不是了，就是用于在那个 manipulation 的那个如何应付manipulation。 他说到就是说第四节就是在讲在言语态度和 attitude 上面不要像他们一样，尤其是有时候如果是的一些言行情绪举止那个话，如果是有那种状况的话，就是说不要照着他的话，不要接他的话，或者说是不要照着他的那个同样的 attitude， 这样自己也变得跟他一样。但是呢第五节就是说，但是要回答他，要怎么回答呢？就是说就是把一些真理告诉他，用很温和的态度在合适的时机。因为这个第五节的目的是为了要赢回这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因为他在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他有两个例子，其中的一个就是讲那个两姐妹 Martha 和 Mary， 他们不是把耶稣和他的门徒迎回带到家里，然后 Mary 就在那里听主耶稣的话，然后 Martha 一个人在忙，然后他 Martha 就开始他嘴上说的话大家都记得，他说主耶稣，他说你为什么不让 Mary 来帮我。这个时候就是说看到 Martha 的 folly， 就是因为他在他实际上在命令主耶稣，他已经不在自己的位置了，然后可以推测他心里想的是些什么。 可能是抱怨牢骚，就是这类的话。那这个时候主耶稣的应对就是给他讲讲，就是说他讲我们每个人在提醒 Martha 他在神面前的职责，或者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职责。所以主耶稣就跟他讲说你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就是 Mary 做了对的事情。对，大概就是这一个状况。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我在那个学习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例子，但是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解释也有时候也还挺有用的。就这样，谢谢大家。
嗯，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分享，我们继续在小组里面，我们现在分组。